花木兰骑这匹马叫胭脂红啊，那是红珠女赠送的一匹宝马，鞍鞯交环全套的。花木慧呢，骑的是他们家的笨马，可收拾的也挺干净，带着沉甸甸的褥套。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就听见有人叫唤：“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哎呀，咬着了！哎，
呀呀呀！
姐俩全听见，花木慧吓得紧贴着他姐姐：“这怎么回事？狼哭鬼嚎的，妹子。”肯定有事儿，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因为我害怕，那你跟着我。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花木兰一催马，就赶奔出事地点。等进树林看清了，有十几个老百姓啊，年轻的在前边跑得快，年老的跑不动，在后边，正好奔花木兰这个方向跑来，一个个都不是人模样。再往后看，地下那还趴着俩，闹了半天有一头大灰狼叼住一个人的腿肚子在那咬呢，那人是拼命的嚎叫。木兰这才明白，荒山野谷行人碰上狼了，焉有不管之理，双脚点蹬马往前踢，跟闪电一般就到了这个人的面前了。花木兰从腰间撤出防身宝剑，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可这狼呢，一看来了人呢，一松嘴不咬那个人，呼，奔花木兰扑上来了。你看那个狼这个东西，性情最残忍。那老虎猛，老虎不伤人。他不到一定的程度，他不咬人，他不像狼这东西，只要他见着人是想方设法的把你收拾，要不怎么最残忍呢？因为胆子也最大，他问花木兰一扑，木兰好武术，往旁边一闪，狼扑空了。木兰把手中的宝剑一晃，这样好。剑光一闪，把狼头砍掉。木兰赶紧把宝剑上的血擦了擦，把受伤的那人给扶起来。一看呢，那块肉都要咬掉了。那人是千恩万谢，恩公啊，我谢谢你。正这时候，逃跑那帮人也回来了。哎呀，姑娘哎，姑娘哎，你的心可真好啊！要没您呢，我们这十来个人就变成狼粪了。谢谢您，谢谢您。往后走路你们可多加小心，这地方有狼，你们为什么在这儿走？我们平常老在这儿走，没遇上过狼啊，这狼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无缘无故碰上了。正说话，就听见有人连吵出带喊的：“哎，在哪儿呢？三儿，三儿！”木兰和这些老乡顺声音一看，来了二十多人。这些人是寺外学嘛，嘴里头叫三儿。从中有一个人来到这出事地点一看，呀，坏了，咱们家青犬让人家把脑袋给剥了下来了。二公子，你心爱的犬死了。木兰一听坏了，不是狼是犬，还有人家养着。正这时候，这帮人到了眼前了，为首有一个人，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身穿大红的箭袖袍，腰束金带，粉底的靴子，弯弓插箭，也挎着宝剑。这人能有三十来岁了。面似瓦灰，小耗子眼，尖下壳，稍微有两撇小黑胡。低头一看，哎，我谁给杀的？ 我这全谁给杀的？木兰一瞅，那不说实话哪行啊？木兰一抱拳，啊，对不起，这是狼啊，是犬啊，你们家狼这样吗？这是犬，是我家养的。哎呀，那是误会了，因为刚才的伤人，你看把这位这腿肚子给咬的，我误以为是狼，是我把他杀的啊！丫头片子，你他妈这条臭命能值几个铜板？你把我心爱的犬给杀了，你包赔得起吗？今儿个我叫你偿命，连这十来个人一个也保不了。把花木会吓哭了，心说姐姐姐姐，谁让你爱管闲事？你看这包粘的，不用问，这帮人是有才有势的人，你看人家穿的，你把人家犬给杀了，算怎么回事？穆慧急得直掉眼泪，但是已经出了事了，躲又躲不了。这个年轻人拉出宝剑，对着花木兰就下了绝情了，左一剑右一剑，剑剑奔致命之处。花木兰心中十分不悦呀，他一边躲闪，一边跟这年轻人讲理。我说这位啊，你先别下手行不行？方才我说了，这是个误会，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再另买一头青犬，你看怎样？哪有人给狗偿命的道理？我家这狗值钱，就得叫人给偿命。你他妈少说废话，要给我多少银子也不行。后来把木兰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晃宝剑跟他站在一处，两柄剑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人家有权有势，又是当官的，怎么能惹得起呢？木兰心说，这是帅府养的狗，确实比人值钱。这年头老百姓谁能看得起，杀个百姓像撵个臭虫似的。但是又一想，有理呀，有理走遍天下，我必须得跟他讲清楚。木兰想到这儿就问，请问您是哪一位？
问我呀，我乃是节度使大帅驾前的总管，姓冯，我叫冯小炳，你家冯二爷。
哦，原来是总管，我有下情申诉。
得讲。
因为方才你家的青犬拦路伤人，不信您看，把那位老乡的腿肚子都给撕开了，幸亏我遇见的及时，不然这个人的命就交代了。我误以为他是一条狼，为了救这个人，这才把他给杀了，因此是个误会。我跟你家少爷也说过，怎么办呢？你花多钱买的犬，我包赔也就是。世间哪有人给犬偿命的道理？再者说，你的犬没训教好，拦路伤人，你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呢。
呀，你伶牙俐齿，没理儿能嚼理儿啊？
方才我说话你听见没？你的命能值多少钱？能包赔得起吗？
丫头片子，
知趣的赶紧把宝剑扔了，连那几个土炮子叫我命人给捆上，押回帅府，按律治罪。不然的话，可休怪我不客气。他们正在这儿吵吵嚷嚷，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木兰抬头一看，在这伙人的身后又来了四五十人，为首有匹大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位老者。就见此人身材高大，肚子溜圆，面似油粉，一把花白胡须，头上戴着风帽，身穿打猎的猎服，腰系带子剑袖，挎着宝剑，带着弓箭，后边跟着帮人拿着猎叉硬弓，得胜钩上还挂着几只死兔子，一看就是骗子。就见这冯小炳回头一看，好，我家大帅来了，大帅，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吧？闹了半天，这老者就是镇江侯，新州府的节度使。书中代言，这家这官可太大了。他父姓独孤，单字泰，正宫皇后是他亲姐姐，因此他是当朝的国舅啊。现在又是一方的大帅，掌握十万军队的兵权，在山西和陕西一带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上三摇。因为现在太平岁月，这位节度使待着没事，领着他二儿带着一帮卫队行为打猎，偏敢发生这件事儿。这独孤泰听说前边发生事情，亲犬被人家杀了，不由得勃然大怒，
催马来的前边要细看个究竟。方才花木兰跟冯小炳对此说的那些话他全听见了。这独孤泰偷眼一看，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啊，那个鼻子，那个脸，那个眉毛，那个眼，哎，长得真是个美人图，就是个子大一点，块头大了一些，但是仍然不失为是个美女呀。因此他心里非常喜欢。听冯小炳这一说，他把脸往下一沉，
不必多说，本帅只有处理的办法。那一女子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花木兰一听他说话拉长劲儿，再瞅他身上描龙绣凤，就知道这官小不了啊，赶紧飘飘万古，民女姓花，叫花木兰，住在不远的花家峪。
哦，花木兰多大年纪？
20岁整。
看样子你的武功不错呀。
是，我学过几天粗拳笨腿。
太客气了，姑娘，你不必解释，本帅全都听明白了。怪自怪我们对这个精犬没训练好，结果这个畜生拦路伤人，实在是可恶之极。姑娘为民除害，报答不平，把这孽畜的狗头砍下是理所应当。你没有什么错，本帅十分赞成，因此这件事儿就算拉倒了吧。那位受伤的乡亲吃了苦了，一会儿给点银子回家好好将养，也就是了。那个总管冯小炳一听，大帅，他这
不必多说，赶紧把那狗捡回来，挖个坑埋了，往后尽量杜绝这种事情发生，不要给老百姓带来灾难。
这是。
花姑娘，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这我没有说的了，谢谢大帅。
好吧，既然没什么说的，乡亲们就散散吧，给受伤者纹银20两。
这独孤泰说完了，把马匹一拨，率领着人走了。花木兰心中暗想，罢了，天下好人有的是，我以为这个当官的没几个好货，没想到这老头心地善良，做事情这么公平，太好了。因此他对独孤泰有很好的印象。乡亲们这才知道这姑娘叫花木兰，千恩万谢，受伤的那位手托着文言不住的掉眼泪。姑娘，改日我必到花家峪前去致谢，不必了，我送你一程。行行，不用，我们这都是一起的，大伙扶着我能够回家，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乡亲们走了，花木兰带着妹子花木慧也回到花家峪，一边走姐俩一边闲谈。 花木会这阵转忧为喜，姐姐可把我吓坏了，我干掉眼泪连伤都没有，我生怕姐姐被官府给抓了去。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没想遇上好心的大帅，人就这么讲理，可说呢，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扛。你看他手下那些人，那个邪乎劲儿。是啊，
姐儿俩说说笑笑回到家了。但是到了门外啊，他们姐儿俩商量好了，这事儿没敢跟爹娘提，怕老两口子害怕，往后不让姐儿俩出门。等到家没两天的功夫，花狐跟粮食果然好了，木兰和木慧就以为是观音大士显灵。你看这一烧香果然奏效，其实啊是巧合。观音大士有什么灵啊？那不纯属是迷信吗？木兰他们非常高兴，又抓紧一个机会到观音堂前来还愿。此后一家人欢欢喜喜，倒也没出什么事。自从木兰杀了青犬，屈指算来到了一个月的时候，突然门外来了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中年人，穿绸裹缎，东瞅瞅西看看，找到花狐的门前。远远这人从马上跳起来了，用马鞭子砸了砸门，有人吗？谁在屋呢？花狐正在屋看书呢，听着声音赶紧把院门开开，一看不认他。找谁呀？
老先生，
有位花狐花老先生住这儿吗？啊，我就是。哎呦，花老丈，恕我冒昧，这厢有礼，不敢当，不敢当。阁下您是？啊，我是从新州府节度使衙门来的，要有事求见老丈。啊，节度使衙门来的，快点里边请。花狐不敢怠慢，把马匹牵进院里，拴到槽头上，把这人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给倒了杯茶。花狐心中暗想啊，那节度使衙门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呢？他正在疑惑不解之时，就见来人一笑：“花老丈，小弟有下情回禀。”